我们从俄罗斯胜利日阅兵说起。五月九日，对俄罗斯来说是全年最重要的节日——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。每年这一天，红场阅兵都是举国瞩目的大事，不光是一个仪式，更是俄罗斯向全世界展示肌肉、提振国内士气的重要窗口。坦克轰鸣，导弹车列队，战机低空掠过，这套流程，俄罗斯已经搞了将近20年，但今年没有了。没有坦克，没有弹道导弹，没有防空系统，什么重型装备都没有。就是士兵走了个徒步方阵，45分钟结束。所以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为什么这件事格外令人起疑？这里需要补一段历史背景。其实俄罗斯在红场阅兵上什么都不展示，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从1996年一直到2007年，整整11年。红场胜利日阅兵基本上都是以徒步方队为主，没有重型装备亮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苏联解体之后，俄罗斯经济直接崩了， GDP 暴跌，通货膨胀失控，卢布大幅贬值，政府财政根本撑不住。别说阅兵了，连日常军队开支都勉强维持。组织一次大规模装备展示，涉及到装备调运、维护、安保，每一块都要花大钱，实在出不起这个钱。只能一切从简。2000年普京上台之后，经济开始慢慢恢复，但国家百废待兴，到处都要用钱，所以即便2005年是60周年的大年，装备展示依然没有恢复。真正的转折点是2008年，那几年国际油价飞涨，俄罗斯靠着卖油气赚得盆满钵满，经济强劲复苏，军费也大幅增加。与此同时，外部压力与日俱增，普京也觉得是时候重新向世界宣示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了。于是，从2008年开始，胜利日阅兵重新恢复了装备展示 ：T90 坦克、S300 防空系统、白杨 M 洲际弹道导弹，100多台装备整整齐齐开过红场。俄罗斯人看得热血沸腾，那种我们回来了的自豪感扑面而来。这个传统，从2008年一直延续到了2025年，然后今年2026年断了。那今年到底为什么停掉了？官方给出了解释，其实也就是俄罗斯议员叶夫根尼·波波夫说的那句话：我们的坦克现在正忙着作战，我们更需要他们在战场上，而不是在红场上。听起来挺硬气，但这句话多少有点经不起推敲，因为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1941年那场著名的莫斯科阅兵，坦克参加完检阅之后，直接从红场开赴前线。那场阅兵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士气，成为了苏联卫国战争史上的传奇时刻。为什么现在不能复制这个做法？把前线的坦克拉回来，在红场转一圈，然后再送回去？答案是，俄罗斯现在的坦克是真拿不出手。各位可以去网上搜一下俄军坦克的曾经与现状。以前那些哑光涂装的主战坦克、楔形装甲勾勒出冷峻的折线，是工业时代的战争图腾、暴力美学的极致体现。但现在呢，这些坦克外面挂满了树枝、铁笼子、钢条、金属网，看起来乱七八糟的，被国内网友戏称为杀马特风格。但这也不是乱弄的，而是实战需要。乌克兰战场上，自杀式无人机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杀伤手段之一。这些无人机体积小，速度快，难以拦截，专门瞄准坦克炮塔顶部装甲最薄弱的地方，一炸一个准。所以俄军坦克不得不在外面套上各种物理拦截结构。铁笼子可以让无人机提前触发引信，在离炮塔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就爆炸。金属丝和钢缆可以缠住无人机的旋翼，让它失控坠毁。树枝伪装则是为了降低热成像和视觉识别的效果。这些改装在战场上是救命的，但拉到红场上实在是拿不出手，非常有碍观瞻。那能不能把这些改装拆掉，阅兵完了再装回去呢？也不行，主要是因为泽连斯基的那几句话。在俄罗斯阅兵举行的前几天，泽连斯基专门开了个发布会，说了这么一句：莫斯科阅兵能否举行，不取决于俄罗斯的防空系统，而取决于乌克兰的善意。说完这句话，他还附上了红场的坐标。这就是在玩赤裸裸的心理战，你能不能顺利阅兵得看我心情。要知道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已经能覆盖到莫斯科了。 你把几十辆坦克、几十辆导弹发射车集中在红场上，整整齐齐地摆在那儿，这不就是一个天然的、极易瞄准的超高价值目标吗？防护更不能拆掉了，万一被人一锅端了怎么办？所以，出于安全考虑，装备展示直接取消是最稳妥的选择。虽然乌克兰最终遵守了停火协定，没有真的去打红场，但泽连斯基这句话已经把俄罗斯搞得紧张异常，草木皆兵。各位可以回顾阅兵当天莫斯科的安保状况，阅兵时间从往年的1个多小时缩短到只有45分钟，莫斯科全城大范围断网，GPS 信号被全面干扰屏蔽，导航软件集体失效。所有这些措施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防范无人机袭击。曾经一个全球数一数二的军事强国，在自己首都举行一个纪念阅兵，也搞得如此如临大敌，狼狈不堪。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。说完俄罗斯阅兵，咱们再说一件更有意思的事。最近有一份报告，是由俄罗斯前石油寡头、现流亡反对派人物霍多尔科夫斯基创建的档案中心在5月初发布的。这个机构的特点是通过匿名数字渠道获取文件，经过交叉验证之后提供给记者，所以可信度相对较高。这份报告发出之后，纽约时报、卫报、莫斯科时报等多家媒体跟进报道，基本印证了其内容。报告的核心内容说的是什么呢？克里姆林宫现在正在秘密推进一项计划，由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谢尔盖·基里延科牵头。目标是为接下来可能的停战打造一套叫做"胜利形象"的叙事框架。基里延科在内部会议上直接说了，任务的关键不在于改变客观事实，而在于改变社会对事实的感知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，战场上打成什么样无所谓，重要的是让老百姓觉得我们赢了。那具体怎么操作呢？第一步，重新定义胜利的含义。原来的叙事是我们要拿下多少乌克兰领土，我们要让乌克兰去军事化、去纳粹化。但现在这套说法越来越难以为继，俄军在战场上的推进极为有限，春季攻势几乎没有实质性成果。四月份甚至出现了自2024年8月以来首次的净领土损失，也就是丢的比占的还多。所以叙事必须切换，不再强调占领了多少土地，而是转而宣传俄罗斯成功抵御了整个北约体系的战略围剿。我们是防御者，如果不打这一仗，俄罗斯早就被肢解了。在这套逻辑里，即使前线维持现状，也可以被定义为挫败了西方的战略阴谋，是一种系统性的胜利。第二步，寻找平替的胜利目标。既然地图上很难再有新的突破，那就往别的方向找胜利。例如，宣传经济主权胜利，顶住了制裁，没有被压垮；还有外交的韧性，在国际上没有被完全孤立；或者文化传统保全，守住了俄罗斯的精神根基。这套策略的本质是提前在舆论层面宣布胜利，从而为将来的停火或者长期僵持腾挪出政治解释空间。无论最后以什么方式收场，都有说得通的说法。目前来看，这应该不是空穴来风。我们可以回顾普京这一年说话的口风是怎么变的。2025年8月，普京在谈停火问题上提出4项条件，语气相当强硬，没有任何商量余地。2025年10月，外长拉夫罗夫强硬拒绝立即停火的提议。2025年11月，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表态变成了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，口气明显软化。2026年4月，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愿意为和平进行持续外交努力。然后到了2026年5月9日，普京在阅兵后的记者会上说，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，事情正在接近尾声。这个口风变化的轨迹还是比较清晰的，那是什么原因让俄罗斯高层开始软化或者改变胜利叙事的呢？我们觉得至少有3个直接原因。第一，俄罗斯自身已经撑得很辛苦了，战争打了4年多，代价极其沉重。战争开支已经占到俄罗斯 GDP 的 7.1%， 占联邦财政预算的整整 40%。经济层面，2026年第一季度 GDP 同比下滑 1.5%， 整体陷入停滞。国际制裁加上乌克兰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打击，2026年初以来，俄罗斯能源出口比去年同期暴跌了 45.5%。 能源是俄罗斯财政的命根子，这个数字非常触目惊心。军事伤亡方面， 据估算，俄军在战场上的损失已经高达130多万人。这个数字已经开始超过俄罗斯的兵员补充能力了。民调显示，俄罗斯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在持续下滑，经济和社会压力越来越大。第二，则是乌克兰最近在战场上的表现超过很多人的预期。这里要重点说一下乌克兰的军事生产能力。战争初期，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几乎全靠外援，从防空导弹到反坦克火箭筒，基本上什么都没有。但短短几年之内，乌克兰建立起了一张高效运转的军工企业网络。国防工业企业数量从2022年的大约300家猛增到了1000多家，其中 80% 都是私营企业。目前，乌克兰军队所需的武器弹药已经有超过 50% 实现了本土制造。尤其是无人机领域，乌克兰的进步令对手侧目而视。战争刚开始的时候，无人机主要用于侦察。但现在，根据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研究，乌克兰对俄罗斯目标发动的打击中，有 80% 到 85% 都是由无人机完成的。不光是在前线，乌克兰无人机已经多次深入俄罗斯本土，纵深发动攻击，连莫斯科郊区都曾遭到袭击。乌克兰还开发了水面无人艇，在黑海上对俄罗斯舰艇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。陆地方面，无人地面车辆也被大规模投入使用。仅在2026年3月这一个月，乌军就用载有炸药机枪或火箭筒的无人地面车辆执行任务高达9000次。要知道，2025年11月这个数字还只有2900次。两年前，这些机器人大多还在测试场上。就在前段时间，乌克兰宣布了一个历史性时刻。他们首次完全依靠战斗机器人，在没有任何人类士兵直接参与的情况下，成功拿下了俄军的一处阵地。还有一套叫 Delta 的数字作战指挥系统，整合了卫星数据、无人机侦察、人工智能分析和一线作战部队的实时联动，使目标锁定和打击速度大幅提升。总的来看，俄军春季攻势成果比较有限，四月份更是出现了净领土损失，而乌克兰在关键方向上开始获得局部主动权。再说第三个原因，欧洲的支持力度比大家预想的要强。川普第二任期上台之后，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明显抽身，军事援助大幅缩减，情报共享也受到影响。很多人以为这会是压垮乌克兰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欧洲迅速站出来填补了缺口。欧盟于4月23日正式批准了900亿欧元的贷款计划。计划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各提供450亿欧元。德国更是一跃成为乌克兰最大的安全援助提供国，提供的援助约占乌克兰收到全部援助的三分之一。美国撤火之后，欧洲在防空系统和情报支持方面的短板也正在逐步填补。最后，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注意，俄共领袖久加诺夫最近说了一句话，现在的情况有点像1917年。1917年是什么年？是沙皇俄国在一战的消耗中轰然崩塌，两场革命相继爆发的那一年。久加诺夫说这句话意味着什么？大家可以自己体会。当然，俄罗斯内部权力结构是否真的在动摇？克里姆林宫是否面临所谓的脆断风险，目前还没有足够确切的信息可以下判断。但这个声音来自俄共领袖，而不是什么反对派媒体，这就很耐人寻味了。总结一下，一个本来应该是俄罗斯全年最重要的政治仪式，今年变得前所未有的低调和局促，没有装备展示，缩短了时间，全程断网，草木皆兵。与此同时，克里姆林宫内部正在悄悄切换叙事，把胜利重新定义成一个可以随时宣告的状态。普京的公开表态也在一点点软化，这一切叠加在一起，似乎传递出了一个信号。四年多，无数生命，无数代价。不管这场战争最终以什么方式收场，但愿苦战至今的人能尽早看到和平的曙光。